弟兄姊妹们早安，感谢神在营会，在过去的一个上个礼拜，我们的营会顺利的完成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你们每一场的信息当中都领受了丰富的大餐。到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听到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谈论这一件的事情，我非常的感恩。但是在你个人的当中，你有哪一句还是哪一个感动，到现在你还是藏在你的心里面？不论怎么样，有一句话一直我领受，我听到也对我自己很大的鼓励。我希望这一句话你也会记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讲了一句，不要在嘴巴上服侍，记得这一句话吗？不要在嘴巴上服侍，要在行为上显露出来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三位一体的神，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，我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但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单单去仰望你，去贴近你。主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求你也让我们的心预备迎接你对我们的回应，对我们的话要教导我们，要托付我们的，我们愿意静听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当上一次我们在以弗所书讲到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已经好像很久没有讲到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里面，特别是讲到最后，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军装，记得吗？属灵的军装。他教导我们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，我们要穿戴神给我们的这个军装，才能够去打仗。真的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，对我们有挑战，特别是对基督徒有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给我们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攻击。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来回应呢？他说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。军装给了我们了，提我们你要穿上什么，不论头脑上啊，我们手脚上，我们心啊，我们怎么样去预备。同样呢，也教导我们你要依靠什么才能够打赢。这个是很清楚，已经给我们一步一步的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行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要问，我们打赢了吗？神已经教导我们，军装给了我们，那么呢，要教你们怎么样去打赢，你依靠什么去打赢这一个仗？但是已经有了，那么我赢了吗？大家都知道这一段话在1000多年前，差不多接近要2000年了，这句话这一卷书给了我们。但是在哪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打赢还是怎么样呢？其实是每一个世代的不同的人是怎么样穿上去，打赢与不打赢还没有知道。因为怎么样，是在乎你要不要穿上，在乎你现在已经教导你是怎么样去打。我们还没有定这个输赢，但是我们就放在我们这一个时代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论你愿意不愿意，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就已经接下这一个棒，打赢与不打赢就看我们，就要看我们。肯定从2000年到现在，也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时候，若不是他，若不是他们靠着神给他们的军装，给他们的装备，教导他们怎么样，我们今天若不是他们打赢了，不会到我们今天。但是下一代的人怎么样看我们，我们能不能打赢，就要看我们这一代的人是怎么样，我们会不会继续的给他们榜样，看到我们去打赢。所以其实这个军装没有停下来，这一个打属灵的征战没有停下来，其实是在看每一代的信徒你怎么样去打，直到哪一天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得准，看得知道。好了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历代历代的时候信徒是否打赢，要真正看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。这个表现很重要一点，你对神给你的托付是否忠心去完成。忠心我们讲很容易，记得很多时候我们会玩一个游戏哈，玩一个游戏就是说你很喜欢写墓碑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墓碑？因为现在的墓碑是很小的，写不了什么，就是生几时死几时怎么样，谁没有写太多。但以前的老的碑啊，很大的，就会写了很多，写这一个人他一生是怎么样，是个母亲他是怎么样啊，他怎么样，就这一个人是怎么样，他都会写。我记得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神学院是很特别，就将要毕业了，礼拜一毕业礼还是怎么样，就早一个礼拜，还是在学在同学们哈，就是学弟学妹了，就是我们毕业，那么呢就学弟学妹他们就为欢送这一群的将要进到工厂上，进到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们，鼓励他们，我们就开了一个欢送会。那么从来没有人这样欢送的，那么这一群的毕业的同学哈，我们就站在一起，然后呢所有的同学就为我们庆祝很多的东西，鼓励我们怎么样。那么有一班的同学就非你说调皮也好什么都好，那么呢他们要送礼物给这一群的毕业的同学，他们呢就抬了一个一样的东西，很大，就是用这个白布盖上的，就抬给我们，就送给我们。我当时我们毕业的是18位的同学，就来到面前，我们将这一份的礼物我们送给你，鼓励你们啊，在工厂上为主做见证。那么这份礼物是什么呢？我们去将这一块的白布拿掉的时候，竟然是一个墓碑，送给我们8个人。这个墓碑上写的是什么？4个字：至死忠心。哇，我们看了这个墓碑，我们心里面很复杂，很复杂，当然很受鼓励，但是至死忠心很大的挑战。当然在哪个环境当中，我们的大家很肯定，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唱的那首诗歌一粒麦子，我愿意， 大家都很兴奋，但是讲是这样讲，跑到今天我们这八位的同学自视中心有多少位还是在工厂上，在侍奉的圈子里面，还是继续来奔跑呢？保罗他在最后的一段对以弗所书，对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所讲的话，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。到了最后要讲的话都已经尽量讲了。那么从以弗所里面你看到保罗对以弗所的人是怎样的关系，他提到是非常严肃的问题，他提到你们的身份是怎么样，你们本来是怎么样，但是我所领受的又是怎么样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他很紧，他很逼切的说你们要好好的，你知道你们是已经新造的人，你们跟神已经和好，你跟这些的信徒们已经合一而已，你们中间的各段的场已经拿掉了，但是你们还是在这老我的当中，你们不像光明的子女，在神的家里面我已经预备了很多的人来培育你们，栽培你们，你们要脱离旧人的行为，不要再像以前好像没有领受过救恩的人。他提醒我们，所以继续在说，所以你们要穿上军装来保护自己，要为主打仗。当他提到这些的时候，他特别是提到我们不是单单得了救恩算了，我已经领受这个救恩，你还是要继续的成长，要脱离，要脱离旧人，要脱离初心的阶段，要进到水深的里面，要 进到成熟的阶段里面。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是在哪呢？啊，地图的图画啊，地图哈，你看大家知道保罗是当时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，监狱的书信他是在哪？大家找到意大利下面的罗马吗？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他是在最顶的，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。但是呢他要他的当时的同工推基固要拿封信到以弗所，知道以弗所在哪吗？字太小了哈，以弗所你要看到吗？亚细亚吗？亚细亚的旁边，在你看从上面你看到以弗所吗？你看到当时是用什么飞机？当时是用什么？坐船。还有呢？走路。你想从罗马一直走要多少天？我也想不出来要多少天，我没有这个经历。不是坐船两个小时就到，以前的船很久很久，可能有几天几个礼拜，但是到以弗所，你想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却是挂念到他所建立的教会，在这一个地方里面他的心人在哪里？心却是在他的工厂上。保罗对以弗所，对他的信徒们，对他牧养的群体，他的心不会因为地方的缘故成为阻隔。当我们想到的时候，他到这里他打发人推基古到以弗所为他做信差，将他所需要的告诉他们。 你想一下，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好过吗？在监狱里面好过吗？一定不好过。同样，你心想当时什么资讯都没有，甚至写一封信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能够收到没有，但是他心却是记挂他们，他就请推基古，你帮我拿这个信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的心，这一代的信徒们得到安慰。他为什么选推基古？虽然这四段的经四节的经文里面很简单，但是我就看到弟兄姊妹也看到保罗怎么样形容推基古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差派一个人，选一个人出来服侍，选一个人出来完成这个任务是不简单的。选这个人他是怎么样选？是亲爱的弟兄，他是我亲爱的弟兄。然后他是第二个形容，忠心侍奉的，忠心侍奉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也是这一两句话来放在今天服侍主的人的身上，这两句话真的好得无比。为什么？神没有问我们你要学个什么服侍，你有什么技巧还是怎么样，神先要问他这一个人是否他是亲爱的。这是我们用英文来说呢，就是这一个人是非常 nice， 这一个人是亲，他是亲爱的弟兄。这是亲爱的弟兄，就是说他是跟人的关系是很好的，他跟人的关系不论怎么样，他是让你的人有这个感觉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和的人，很有爱的人，很慈爱的人。这一个人人的品格是人很喜欢的，他不会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硬绷绷的，或是怎么样，是不容易交通的，不会。他是个品格是让人很喜欢跟他亲近的人。第二，他是一个对主对他服侍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忠心，非常非常忠心。我看过在过去很多的同工，他们思想他们侍奉非常能干，他们的思考也非常非常的敏锐，所以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放心，但是这不太多人愿意跟他一同合作。为什么？他师父讲的都是很有道理很好，但是呢他会很容易先去挑剔别人，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，为什么这样，当你预备好了他就会这个有问题那一个有问题还是怎么样。最后呢 很多弟兄姊妹们 很热情地告诉他、哦、我觉得这样这样这样，他都会第一句就这个那个不对，哪一个差一点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都是让每一个 要跟他一同服侍的最后呢都觉得很难很难，一提到他要跟他一同配搭的时候大家都很觉得很困难，最好不要遇我，都有这个感觉。所以有一次我就跟弟兄说，是你真的很好，你在侍奉里面很有规划很有条理做得非常好，他可以一个人全包做起来，但是当这样的过程里面你留意到是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你很容易 用你的这一个的个性或是怎么样呢，将其他的人推倒，将其他人他们要服侍或是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将别人推倒，这个没有太大的好处。侍奉里面，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侍奉，不论大小的事情，神都让我们有忠心，品格是不能缺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想一想我们的品格，可是谁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神是非常非常的看重。保罗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让他推基督去完成，在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，被我们看到的有几方面。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什么都不行的时候，他可以做什么？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说，保罗真的按照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，我以父的事为念，我以父的事为念。因为怎么样，以弗所书是六章，但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现在这最后的两四节的经文里面，他从来没有讲到他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，一直他是还是挂念在以弗所的人，要栽培他们，要兼顾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他时候不多，他要最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，现在你们的情况，然后你们要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，你们要怎么样行出来。但是都到这个时候才讲到，我要将我的情况，我的情况告诉你们，在这个时候才将自己的事情讲出来，我的事情跟我的情况，我们的情况。你想这一封书信，以弗所的人肯定就是要知道保罗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但是他不是先讲自己，乃是培育这一群的群众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 Tasmania 去旅行过，有多少人去 Tasmania？ OK OK， 有没有去过监狱里面很出名的，去监狱去看过？你们一定要去看看，是景点啊，就是当时啊，大概二百年前吧，就是当英国的人，将英国的囚犯，啊，囚犯他们从英国将他们将这些囚犯呢搬到来 Tasmania， 让他们开放，让他们。那么呢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必须要去这个 Tasmania 的这一个监狱里面看。当然现在就已经掉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里面过去的监狱里面的情况呢，都一直放在那里，很恐怖，很恐怖。我们站在这个，他们绳子呢，他们都有一个崇拜的地方啊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是囚犯，在每一个的椅子上啊，这个就是会众的椅子上，这一帮囚犯在。囚犯呢，他们有讲员，有每，我相信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吧，因为反正就是天主教，在英国，在圣公会也是在英国怎么样？那来到这，他给他们，然后，但是呢，这每一个囚犯与囚犯之间，中间你不是哦，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唱歌握手怎么样？没有，你不能交通，你们就是做一个一个。中间有一块的木板，将一个的跟一个的隔开，你是可以坐在哪里，但是 你不知道我旁边的哪一个是谁，这一半旁边的是哪一个是谁。每一个都是独立的，筹在一个健康里面。那么呢，只是一个人，没有窗户，什么都没有，门是打开的，然后就是一张桌子，一张的床。很多的人坐在这个坐牢的阶段里面，精神出现了问题，因为没一直就是你的精神，你的整个状况都在他捆锁的当中，你没有出路，所以变成你当你走过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实在是心里面很多很多恐慌，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里面。你想，那么保罗的情况在监狱里面，他会好过吗？我相信当然是比我所提的 Tasmania 的会更糟糕，更困难。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能够这样坚持？因为他跨念的神国的事，跨念的神国事情，所以保持了他这一个的心态。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说，我为这福音的缘故受苦难，绳子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这样听见的人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保罗他的讲道当然是最好，同样他的生命对人的影响是更大。因为当你看到保罗知道以弗所的人会跨念他，很想知道他的情况，那么保罗知道他们的信心是受到很大的考验，所以他要推基鼓你去将我现在的情况让他们心里面受安慰。其实安慰这个词呢跟鼓励是一样，我相信当时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，我相信鼓励是多过于安慰，鼓励多于安慰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记得呢，师母啊，于师母她讲过，她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叫按时之后，蔡淑娟这一个，在年轻的时候眼睛已经盲的一个姊妹，那么她写了一本书，就是按时之后，她家庭里面没有信主，结果呢，她因为她一个人信主。他的家人将他赶出去，然后他参与了侍奉，参与侍奉的时候，侍奉不久他的眼睛这问题就出来，结果当时他的未婚夫也不没有跟他分开，不能接受。这个姊妹一直忠心侍奉，去到后来他去到美国去，他不能就是在一个家庭一个家里面，他不能看到一点点的光。他的家的布置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窗帘都是用黑的，那么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，甚至他的家庭都不能接纳，将他赶出去，将他是独立的，一直来服侍，在他这特别是在翻译里面是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却是遭遇到这个结果。你是这位姊妹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怎么样想？当你要一侍奉的时候，攻击就来了，你要怎么样侍奉？这个姊妹却是在那听着师母讲了很多的我们所相信的 在我们这一代的在领受当中，信仰在我们的传道里，这个信仰当中，我们基督教的圈子的领袖们，很多有名的领袖都去探访他，本来想安慰他，安慰他，却是后来怎么样了？这些人却是被安慰、被鼓励，包括了滕牧师、滕进飞牧师、双道会有名的牧者王永信牧师。王永信牧师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月都有一个《中信月刊》的创办人，中信这一个中国仕途布道这一个月刊的人，大家就本来想安慰他，却是给他的生命的坚强去鼓励他。王永信牧师，中信的创办人，他2015年的时候是90岁，90岁的时候，因为是我们是中信的董事，月刊的董事，我们去到美国去探访他，送上礼物，恭祝他90岁的生日。但是呢，当时他的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，但是说他在美国每一天为总统好好打理这个国家，他衷心去祷告。我们去到他的办公室里面，他还是在忙忙碌碌，师母在旁边一直来帮他处理很多的事情。他说我没有停止，当时刚刚好2015年的时候6月底刚刚通过了美国通过了同性恋这个合法，那么呢他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，但是他很坚强，他反为我们这位90岁的老人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去鼓励他还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反为给他鼓励。为什么？他告诉我们现在美国怎样情况，你们要做一个决定。他说你们，我相信你们不会顺流而下，就是人说什么你们说什么，我相信你们不会，但是你觉得做一个中流砥柱的人就已经很棒。他说不要做中流砥柱的人。为什么不能做中流砥柱？中流砥柱就是洗顶没用，你有一天都是塌下来。你要，他跟我们讲，90岁的人，你要一流而上，你才能发挥你们的功用。我90岁了，我时候就不多了，所以2年前才走了，去年就走了。但是他说你们不要顺流而上，而是一流而上，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很大。其实他不是不能吃什么油的东西还是这一类的东西，却开车送我们去饮茶。你们香港来的人很喜欢饮茶，我就送你们去。其实他不能吃这些东西，但是为了我们，你说我们去安慰他还是他我们必安鼓励呢？我们却是被给他来鼓励，以生命影响了生命。保罗做得到，同样给我们看到他的心愿是什么。他的心愿就是我们刚才的最后的那一段的经文23、24。我们圣经还在我们手里面吗？23、24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或主耶稣基督与弟兄们，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这一句段的经文就是常常在祝福里的里面。其实这里有4个词，就是平安、爱心、信心、恩惠。其实这4个词都在以弗所书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名词。 大家最留意最后的一句，这四个词是给谁的？给谁的？曾经爱我们主的人。那么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不是每一个礼拜我们 听到牧者的祝福了，那么走。其实这一个就是加强我们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已经有的，诚心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爱我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有这个福气在你的身上的，你是要平安。我们是所相信的神是平安的神，你是有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平安吗？你们已经有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么紧张？为什么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失去了平安？为什么？这个平安跟活睦也很像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去到哪一任何的地方，我们没有带给人平安？我们一看到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挑战。为什么？我们生命上不论你怎么样，其实我们就有以这个平安作为印记。然后仁爱，在我们这样说爱心，这个爱心不是我们平常我们所说的爱心，是我们有的。这个爱心是爱你的仇敌，这个爱心是对任何人你是带着恩慈来对他们。任何的人，不论是怎么样的人，神都要给我们这个爱心来包容。我们是有的，但是你想一下，我有这一方面吗？还是在我们的爱的当中，我们是有拣选吗？我们是还是在当中，我们三个人分开隔开，记得吗？以弗所里面教导我们，神已经将我们隔开的事情已经拿掉了，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跑进去呢？爱主的人是有这个标记的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他不是听了一场道的就绝志了，他是看着很多的信徒生命里面有爱心，有爱心，有信心。信心是从神而来，信心。昨天的我看到有些有以道自见还是怎么样，信心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救恩都是信心而来。但是信心而来的时候，信心是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相信是谁？我们相信是神。那么很抽象，那么就看你信心在生命里面，将你将个信心放在里面的时候，将主我们的神放在我们心里面，你看看你生命有没有翻转？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你信心的表达，就是你信心的表达。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恩惠？是神给我们满满的恩典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切归于耶稣，爱我主耶稣基督的人？弟兄姊妹们，神给我们满满的恩典，神不单要我们这些的人有这个福气，乃是同样要将我们所领受的进到人群当中。为什么保罗要在这过程当中设立了那么多的人要培育我们、栽培我们，要传福音的、要牧者的、要教师的来培育我们，乃是要我们所领受的与人分享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有了，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将这个福气行出来？你领受多少我们看不到，你的行为就能够看到。耶稣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就教导我们，你怎么样去回应神在你身上有的东西，你怎么样去回应出来。 回应就是从行为里面看到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在十月份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多一堂的开多一堂的崇拜，其实给我们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第一，我们非常感恩，我们非常感恩神给我们有多一个机会来服侍他。老实说，当我们加开多一堂的崇拜的时候，马上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每一堂的里面我们都会空很多的位置。这个感恩，神给我们看到空的位置，就是要我们努力的将这一些的位置加开来。会让我非常感动，就是说有这个挑战的时候，就是刚刚去了这个开这个华富大会的时候，1985年坎培拉华人教会啊，不是指我们哈，就是坎培拉整个华人教会里面只有两间。弟兄姊妹们，2019年坎培拉华人教会有多少间啊？还是两间。你听了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感觉怎么样？ OK， 那么你说坎培拉很多人来来去去来来去去，告诉你，从1985年华人的人口多少，我相信这是几千人吧，有没有我都 不知道。但是到今天华人人口有多少？在坎培拉讲不出来哈。 OK， 好，那么多出来的 大家想一想啊，1985年两间的华人教会有信徒有多少？60个。1985年两间的教会60个信徒，2019年多少？我不敢算，我不知道人家多少。肯定我们追不上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坎培拉基督徒的称为基督徒的是最少的，给我们很大的反应。其实这些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，这个福音是落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今天我们加多一堂的崇拜，不是哦，我们都好，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想，但是因为我们还要福音在。今天很多人都在我们生命，神已经将他们带到我们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加开的时候，给我们弟兄姊妹很大的提醒。听到每一次，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啊，营会里面哇，真的很好，这些道理真的很好很好。我们觉得每一堂道，我们觉得都没非常好，好是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一个道怎么样好，是从你身上怎么样行出来。你不行出来，这个道跟你没有关系的，只是耳朵听多一点点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你。我记得何牧师在我们当中提醒我们，不论你在学校，在你的工作家，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在你的朋友圈里面，你是一位无名的宣教士。你要记得你的托付，今天你不论在哪里，你是一位神所差派的宣教士。我们需要你在你的任何的地方环境当中做神美好的见证，将人带到他的面前来， 当我们要加开多一场的崇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需要你起来服侍，我需要你起来服侍。马上我们崇拜的人手，我们参与的人手，我们都需要加倍，我们都需要加倍。我相信今天若是你在这里的时候听到这个实际的例子，我希望你能够回应，就好像刚才哪一首诗歌一样，伊利的麦子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求神帮助你，你心里面做回应。我们很多的需要在我们的这个报告板上面，我们已经有一个报告写出来，上午的下午的，在崇拜当中我们需要的招待、茶点、清洁，我很多的需要都摆在里面，领唱我们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觉得你可以在哪一个时段来到服侍？愿神在你心里面讲话，不要将道理只是作为听听，将道理用行为行出来。神要我们所在领受上好好的回应他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，你是知道的，但愿你这圣灵对我们说话。我在这里不是圣经里面一句话，乃是指着它放在我们心里面。我知道你现在对我们讲话，主啊，当我们说我爱你，但是在行为上我真的能够这样回应吗？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主让弟兄姊妹们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，你给他们有感动，他们愿意顺着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，勇敢的写出他们的回应。求你悦纳他们，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